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讲苦难中的劝勉第三讲。这个经文本来是上一次应该一起讲完，但是因为里面的内容丰富，我们把它分成两次来讲最后的几节。彼得前书，如果弟兄姐妹在这么长的时间反复讲的时候，不难发现他一直绕一个主题，因为彼得前书讲的是苦难，讲的是盼望，所以呢，苦难盼望就一直重复在彼得书信的一个劝勉里头。虽然如此，彼得前书是讲苦难，那活在美国的我们大部分的家庭没有苦难，所以会觉得说是不是离我们很遥远，但是呢，现在没有苦难不保证将来没有苦难，因为苦难在我们一生当中难免的，佛教也是这么说的，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的，有的人有在战争的苦难，有人有失业的苦难，有人有疾病的苦难，有人有种种的苦难。所以对苦难来讲，对基督徒而言，不一定神把苦难放给我们，但是神就劝勉我们要将苦难当作心智，当作一个兵器，常常操练啊，常常学习，一旦苦难来的时候我们懂得抵挡。虽然讲苦难在彼得前书里面，或许弟兄姐妹觉得离我们太遥远了，但是呢，彼得前书除了讲苦难盼望以外，他事实上讲了很多伦理生活的关系。我们一起看下一个，不是经文，下一个。第一个，你发现在彼得前书我们讲过他有什么，他讲到政府跟百姓的关系。下一个啊，君臣有义啊，我们成为一个老百姓，在不信主的人当家当政府啊，当国王当总理的时候，可能很多不合理的要求，基督徒应该的态度是什么。所以你发现也谈了。第二个，我们也发现他讲夫妇有别，做丈夫的做妻子的本分责任是什么，态度是什么。下一个，他也讲兄弟友情，都是同一个天父，都是弟兄姐妹，那我们在主里面应该如何相待。第四，他也讲朋友有信，朋友之间我们与人相处的态度。最后他也讲长幼有序，对于年长的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格外的来尊重他们，年长的疼爱年幼的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单从伦理教训当中，彼得前书也是很丰富的，也是很丰富的。那今天我们进入到最后一章最后一段，彼得要结束彼得前书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他有一个真正的教诲，他希望在苦难逼迫全面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。他里面给我们四个提醒，第一个谦卑顺服，然后每个人要束腰彼此谦卑顺服。因为苦难来的时候啊，我们说这个大难临头，这个各自飞啊，很可能互相攻击出卖，你得罪我或者有逼迫来的时候我出卖你。所以呢，他里面讲彼此要谦卑顺服啊，在主的里面同行。下一个，卸下忧虑，苦难来的时候大家都会烦恼，那神要求劝勉我们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，让上帝帮我们承担。所以基督徒最美的地方，我们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对象。那这个是我们上一次讲的，本来第三第四要一起讲完的，时间不够，所以我们把后面两点在今天讲。我们看今天的两点重点是谨守警醒，当苦难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守住，怎么样不打瞌睡，怎么样来清醒的抵挡。那最后一个呢，我们盼望有坚固的信心走完人生的道路，走完。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八到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，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，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。 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，愿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愿你这时候安静教导，特别求主赐福保守你无用仆人，你让他的口，让他的心都被主所约束，所传讲是从你来。愿主这时候带领我们，好像一个馨香的祭在我们敬拜中呈现，让主得满足。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好，第一个刚才讲的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所以有一个前提在里面，为什么要谨守警醒？因为仇敌可怕，所以假如我们不认清我们的仇敌，我们就不晓得懂得怎么去警醒。所以第一个我们看，要认清仇敌魔鬼。彼得写给小亚细亚这个基督徒呢，已经提了很多次了，这个撒旦啊魔鬼啊会攻击你们。那现在呢，他是第一次把这个攻击者的名字作为一个描述，他用两种形容，一个叫仇敌，一个叫魔鬼。仇敌呢在圣经出现很少，在整个新约圣经呢只有三处圣经出现，只有彼得用仇敌翻译，另外马太福音跟路加用这个字的时候，他是讲死对头，对头啊，比如说在法院上控告，那两个是死对头，那对方就想办法把你斗垮啊，诉讼的时候想办法赢你啊等等。所以呢，什么是仇敌呢？就是死对头。第二个魔鬼呢，他原来的撒旦嘛，他的原来的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说谎、诬告、抵挡，让我们与神离开，让我们与弟兄姐妹的关系破裂，这是他的目的。所以呢，魔鬼的工作是什么？他会在上帝的面前控告人。你看那个约伯也不太好啊，啊，如果你不祝福他的时候，他马上叛变你，他会随便诬告，他会人面前诬告神，他也会叫人彼此诬告。所以呢，魔鬼的工作就是那么麻烦，他在随时随地想尽一切的办法，有计划性的怀有敌意，叫我们与神疏远。所以很多时候你发现有人劝你说啊，别去做礼拜，做礼拜没用，小心，这就是很多时候是来自撒旦的话啊。有时候你叫你别祷告了啊，祷告也没用，你看上帝不听，小心，很多时候背后就有那一个始作俑者，那个天啊魔鬼来。所以魔鬼当堕落背叛神之后，他从来没有懈怠，他比谁都殷勤，整天呢想办法欺骗神的儿女，整天呢想办法让我们离开神。一开始我们知道魔鬼，我们早期讲过啊，魔鬼我们的观念常常提到魔鬼，因为这个字呢观念里面在华人呢就想到了啊，这个人青面獠牙啊，长发披肩，脸色铁青，身穿白衣，没有双脚，飞来飞去啊，大概就是这些啊，就总觉得魔鬼很可怕。哎呀，你看又知道那是魔鬼。错，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？他很多时候化妆成光明的天使，光明的天使，你不看不出来的。没有你，没有一个智慧，没有了解的时候，你常常被欺骗的。他的狡猾远远超过我们的智慧，假如我们不去警醒他的话，容易上当。有一对刚刚结婚的夫妻嘛，突然收到一个信封，里面有两张非常贵的门票，请他们去看那个音乐会，听音乐会。他就想，哎，没署名，到底是谁呢？搞不清楚。他想，哎呀，反正一个好朋友吧，既然没有署名，他也不好让我们报答他，所以呢，偷偷的寄给我们，恭喜我们结婚嘛。所以两个人啊，高兴那天晚上就去听音乐会了。音乐会完了，回来的时候，糟了，门被打开了，整个柜子被收的一塌糊涂，很多的钱财都被偷走了。然后呢，他想到底这个小偷怎么厉害？今天怎么知道我们啊、不在？结果他在桌子上有一个纸条，哈哈，你现在知道谁送你票了吧？啊，原来那小偷很厉害啊！他先送你票做诱饵，把你引开，知道你真的去啊去听音乐会了，然后慢慢的在家里搜刮一空，厉害吧？太多的撒旦的工作，我们无法想象的。 他的背后里面隐藏的那种技巧智慧要小心。但是呢，到后来的时候，当这个撒旦用欺骗的方法不能成这个得逞的时候，在末后的时代呢，你发现他会换一种方法。启示录有这一句话，我们看后半段哈，他说：“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，你们都快乐吧。只是地与海有祸了，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，他就怎么样？他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。现在开始露出原形了。以前用骗，用很诡诈、狡猾的方式来骗我们，发现时间到了，有些人还没有上当，他就开始气愤愤的露出原形，用非常恶劣、凶残的手段会领到我们。所以呢，魔鬼他有多面性的，有时候很狡猾，也有时候是很可怕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所以呢，彼得说，你要谨守警醒的时候，你要知道撒旦的那个抵挡者、那个诬告者的可怕。所以呢，他就下面加了一句话：这个仇敌魔鬼，如同谁？如同什么？吼叫的狮子。那狮子吼叫的时候，常代表饥饿，他准备撕裂，他准备吞吃啊，他的猎物的时候是很可怕的，你要小心，他带着极大的破坏性会临到你们。那彼得讲这个话的时候，他是暗示的，因为整个的罗马政府在尼禄皇帝统治的期间，开始准备发动全国性的逼迫，所以不是只有亚洲、欧洲，其他的地方也一样。所以彼得就说：“弟兄姐妹，你们要谨守警醒。现在那个政府好像狮子，好像很可怕的侵略者、攻击者，会有很大的逼迫，不要掉以轻心。”今天我们走在信仰的道路上，会不会觉得很轻松？会不会觉得没事？假如我们一直没有保持这种观念，以为走天路像散步、像郊游，就有危险了。圣经里面提到我们走天路，或是说我们身份的时候，你注意看，保罗也最多提醒的是，你要常常穿着全副的军装，我们好像军人，好像战场，这个就是提醒我们。所以呢，走天路信主以后，不是说我有天堂进天堂的门票了，然后高枕无忧，反而常常魔鬼要把我们从爱子的国度要拖回到世界去，让我们回到原来的生活。所以呢，一定要认识仇敌的可怕。有一个学者潘德科讲这句话：一个人如果对世界的本质与特性毫不察觉，对我们的仇敌的动机跟攻击掉以轻心，他就会很轻率随便的生活，因为他不知道敌人可怕，所以他总觉得没事啊，总我信主啊，受过洗，有主的保护啊，所以这一生绝对一帆风顺，这个就是危机。所以彼得提醒，魔鬼是可怕的，是危险的。但是呢，后面彼得也讲了一句话，他是在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。换句话说，是不是魔鬼很可怕，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他的食物呢？不是，那是被寻找到的那些软弱的那一些。假如我们刚强，假如我们坚定，撒旦魔鬼没有办法的。所以雅各书第四章曾经讲这句话，如果我们坚定的抵挡魔鬼，魔鬼就转身走了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可以胜过的，问题就是软弱的。所以你看那些像那个动物世界啊，那些影片的时候，那个狮子开始埋伏要去攻击羊或是攻击小牛等等的时候，你发现它常常锁定的是什么？那个年轻的啊，出生不久的，它跑不快的，比较不费劲的。所以你发现你一开始攻击的时候，下次就锁定那个弱小的。所以假如我们的灵性是不行啊，是常常昏沉，我们的灵性是麻木软弱，那就是魔鬼撒旦常常寻找的对象。所以我们常举例嘛，我们说我们喝热汤啊，红豆汤的时候，一碗滚烫的红豆汤从锅里拿到碗里放在桌上的时候，请问会不会看见苍蝇漫步在这个碗的边缘上？会不会？为什么不会？ 找不到降落的地方，太烫了，啊，每一个烫还在冒烟，找不到地方。什么时候你发现哇，都是苍蝇满满在那个桌那个碗的边缘上呢？冷的时候嘛，弟兄姐妹，小心，你冷了没有？那就是苍蝇来的时候，那是魔鬼的攻击的对象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魔鬼可怕，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他的猎物。假如我们坚定，我们的信心稳定，他没有办法对神的儿女动任何的念头。第二个，我们看，不要谨守警醒。讲完因为以后，他讲态度，应该要谨守警醒。魔鬼会用欺骗，魔鬼会用凶狠的手段，所以我们应该小心谨守。这个复合词基本的意义是一样的，谨守、冷静、戒备。那警醒呢，是保持清醒的警戒，意思差不多。那圣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要谨守警醒，常常保持冷静。如果当过兵的人就知道，他会轮班，好，今天轮到谁谁，你要站岗当卫兵2个小时，那2个小时千万不能打瞌睡，全部队的人的性命安全都在你手上，因为对方敌人什么时候来，就看你全部都睡着的时候来，所以呢，他就潜伏，哎，卫兵都睡了，那这样就更好了。所以呢，这里面谨守警醒，他意思是说不睡觉这个意思。当你在守卫的时候，你就要保持绝对的清醒，保持绝对的清醒。所以，当彼得讲这个的时候，仇敌魔鬼要来攻击我们，那我们要保持警戒、清醒。彼得哈很奇怪，他在彼得前书里面很多次的提到这句话：谨守警醒。为什么？他变成很看重的一个东西，要劝勉信徒，因为他自己本身有失败的经历。耶稣最喜欢常常训练的3个门徒，带他们去山上变相，最后要受难的时候，特别带着3个人到克西马里面一起跟他祷告。耶稣特别在受难前提醒你们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结果呢，耶稣祷告完了回去一看睡着了，然后就讲，哎，不行，要警醒，再去祷告，回来再看，再睡3次都睡着了。彼得的这种属灵松懈导致于什么？当晚耶稣被捉拿的时候，被在判这个法庭在那边宣判，要去就在审理他的时候，你发现这个彼得整个的信仰崩溃。小使女问他，我看过你跟过耶稣，他既然3次否认主，他还信誓旦旦说，主，门徒所有离开你我不会。结果你看，在不警醒的当中，他成为这耶稣受难前一生最大的污点。3次发誓否认他的主，所以呢，他自己有失败的经验。当他年长的时候，他觉得这个要提醒信徒，弟兄姐妹，没有人可以骄傲，没有人可以觉得说我走信仰的道路当中，我一定得胜，都需要谨守，都需要警醒。所以圣经当中呢，常常提醒我们。我发现，当我们整理的时候，你发现耶稣也要我们谨守警醒，保罗也要我们谨守警醒，彼得也要我们谨守警醒。他有3个主要的原因。第一个，你看耶稣怎么说？耶稣，马太福音耶稣讲了，你们要像10个童女当中那个警醒的童女，我们要随时预备好，主不知道何时再来。所以主今天再来，我们警醒了吗？我们现在的生活，我们现在的行为对得起主吗？所以呢，主什么时候再来，因为不知道，我们要保持警醒。第二个，保罗说了，异端邪说横行，他说你务要警醒，在真道上站立得稳。格林多前书讲，我们要站立得稳，我们就随时要追求守住，免得当异端邪说来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分辨。刚刚崇拜前还听到姐妹讲，昨天有3个人去家敲门了。弟兄姐妹家里有没有常常来敲门啊？给我们很大的反省啊！福音派的教会比较懒惰，都不去敲门，但是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常常去敲门，他们很热心。 那如果你不会分辨的时候，他一开始他不会想说啊，我们是摩门教，他不会讲耶和华见证人，他说、哦、我们都是信耶稣的，我们都他不会讲我们都是基督教，啊，圣经都一样。如果我们不警醒，哎，请他入门跟他聊天，最后谈谈谈，思想就被他捆绑绑住了。现在的东方闪电改名了，他在海外不叫东方闪电，叫什么？全能神，很多方法，换一个面具，换一种方式，又把软弱的无法分辨的弟兄姐妹给拖下去了。所以呢，异端邪说横行的今天，我们要警醒。那第三个，彼得讲仇敌魔鬼的攻击，我们要警醒，因为他的方法不知道，逼迫很可怕。假如我们不警醒，我们也很容易上胆上志。在 Kansas 有一个夏令营，每一年呢，很多家长喜欢把孩子送去。这个夏令营很特别，不是啊，吃喝玩乐啊什么的那一类的。他这个夏令营是仿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越南战场。我们知道美军在那边失败的，因为呢，美军可以丢发飞机丢炸弹很容易了，但是你要去攻城略地、夺取土地不容易的。那越共很厉害的，所以我们看到过去的记载当中，哇，太厉害了！你只要走在丛林里面，不小心绊倒一个树藤，整个的箭就飘射射来了，整个的那个危险的这个武器，砰就来了，就上面了。所以呢，这个营地呢，就把这个布置的神样，那当然不会把他们搞死了。他突然就一碰到一个树藤，枪声大作，机关枪的声音就出来了，嘣嘣嘣嘣嘣嘣嘣嘣，表示你已经麻烦了。假如你是在真正的战场上，你已经死了。假如说不小心碰到一棵树，哇，就有地雷爆炸的声音，嗡，年轻人吓得半死。所以呢，两三天的当中啊，第一天开始大意的时候，每一时每一刻都听枪声，都炮声了。但是第二天再去的时候，哎，警惕了。啊，第三天呢，他更警惕了。所以每一个地方他就小心，有没有设立的陷阱，有没有诡计在里头。所以这几天营会下来的时候，军官最后的结论就是什么？现在孩子们，你一生的功课当中，这是一个操练了。你一不留神，你很可能就重伤，要不就丧命。所以我们营会的目的，提醒每一个，不要低估敌人的智慧，不要高估自己的能力，在生命生活当中都要保持警惕，都要冷静防备。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态度，我们都需要用这个态度来走人生，走信仰的道路。那怎么警醒？警醒警戒呢？方法是什么？路加福音给我们一个提醒，十二章，我们一起念啊，这几节圣经，先。这个仆人有福气，原因在哪里？因为主人很晚回来的时候，发现仆人还束上腰，还点着灯，主人一敲门他就开门了，主人就称赞他，你警醒，你有福的。所以这一句话给我们一个提醒，怎么去警醒呢？主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有没有做到？第一，有没有束上腰？束腰是什么意思？准备工作嘛，随时准备工作嘛。所以这个仆人呢，知道主人这么晚没有回来，也是本来我该休息的，但因为主人没有回来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他主人一回来说：“啊，我饿了，给我来一碗面。”你不能从床上再爬起来穿衣服啊，再去。他的腰还绑着，主人只要一回来，好，我帮你做，马上就可以侍奉他。所以主人觉得你这个仆人忠心，你这个仆人警醒，称赞他。那这个呢，就给我们一个提醒，警醒，束腰工作。那就是弟兄姐妹，我们信主以后有没有工作，有没有参与侍奉？ 假如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就奉松懈了，什么侍奉？下一个啊，那个有没有积极参与？如果我们常常积极参与侍奉，以天父的事为念，与弟兄姐妹配搭，你发现我们自己也会被激发热心。我们自然的，更多的时候，我们活在主的保守里面，因为我们常常亲近神、侍奉神。当我们爱神，神也爱我们，我们亲近主，主也亲近我们。所以，一个人常常积极参与侍奉的人，他比较能够免于撒旦攻击，撒旦攻击的机会。就怕我们松懈了，我们什么不做了。就像我们生活里面，你吃得好吗？吃得好，但是都不运动，有没有危险？三高就出现了。那同样的，假如我们追求很好，但是我们也参与侍奉，我们发现我们属灵的生命也很健康。第二个，他说点着灯，点灯什么意思？在启示录里面讲，他说如果教会失去了见证，就把灯从灯台上挪去。你已经没有办法为主发光了，我们的生命不能见证主了。所以呢，第二个，要活出美好的见证。假如我们的生命常常跟世界完全一样，坦白讲，撒旦根本不会找我们做对手，因为你已经进入到我的圈内了。因为就是我们常常要住在神的国度里面，我们的思想、生活、言行要与世人分别不同。那这样的不同，我们知道，哎，有人把我们拉过去的时候，你发现生活什么都不同，我可以拒绝。但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美好的见证，我们就很容易成为魔鬼掳掠的对象。所以呢，一个不被物欲钱财迷惑的人，不与世界潮流妥协的人，生命流露芬芳的人，他就是一个常常保持在警醒谨守的当中。那第三个就是要彼得讲的了，时常警醒祷告。第四章的时候第七节也讲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神快来了，所以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祷告常常亲近神，与神有很保持好的灵交，那我们就明白神的心意，也会活在神的光中。所以呢，假如我们发现我们已经是不祷告了，我们很可能已经在神的保护圈之外，常常是撒旦攻击对象的那个猎物，小心。所以以弗所也提醒我们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随时多方，并且在此警醒不倦。有一篇文章这样说，在非洲哈，狮子每一天起来的时候，他就先搞懂一件事情，他今天一定要跑得比羚羊还快，否则他会饿死。所以他有警惕啊，他不能懒洋洋散步要找到猎物，不可以。所以他每一次醒来说，今天我一定要跑得比羚羊还快，否则我会饿死。羚羊每一天醒来，他也知道一件事情，我要跑得比狮子更快，否则我会被吃掉。今天就是这个意思。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想到要跑得比撒旦更快，我们要跑得比这个防备撒旦的攻击，这就是我们需要操练的一个功课。所以第八节里面提醒我们，苦难盼望我们怎么样胜过这些给我们苦难的仇敌呢？好好认清他，好好防备他。第二个，九到十一节，我们来念第九节、第十节、第九、第十，我们再念一遍第九、第十。好，请。好，这里面我们看见第九节，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。所以呢，当有这个苦难、有这个仇敌的攻击的时候，警醒以外，我们要培养坚定的信心。魔鬼攻击神的儿女，基本上就是摧毁我们的信心，因为人非有信不能见神的面。人的信心如果到最后崩溃了，我们就无法满足神拯救的喜悦。所以呢，坚定信心， 培养信心，让信心更加的成熟，是每一个属于神儿女这一生不断不断追求的一个功课。所以在信仰道路上培养信心无比重要。每一个人有没有信心？基本上我们已经信主的都有。问题在信心当中有分那个小信的软弱的信心，相当于说你信吗？我信，但主啊我信的不足，求你帮助我。他懂。还有一次耶稣就骂他，你这小信的人啊，还有信心，但信心很微弱，微弱的时候撒旦攻击我，有时候我们也没办法抵挡。所以呢，要培养一个成熟坚定的信心。我们知道我们要抵挡撒旦靠自己没办法，凭自己的能力我们会失败，但是呢我们必须依靠神的大能，而信心就是支取大能的方法途径。所以苦难临到的时候，基本上弟兄姐妹啊，在我们当中大概是两种反应，就是说一苦难来的时候，我们说苦难它有双面性嘛。一个就是说一个人一有苦难，你发现很多人说你看我不来教会了，我不信了，我一信主就遇到这个难处，遇到这个苦难，那上帝在哪里？他就被击倒一蹶不振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苦难来的时候越挫越勇，他觉得说哦，这个苦难来了，我培养更坚定的性格。所以有一句话就这么说了，他说清风一吹，不是太强的风，可以使一盏微弱的灯火给吹灭了。哎，清风一吹，哎，那个小小的灯蕊火上没了。但是呢清风一吹，有时候那个火坚定的时候，刚好有别的燃烧物飞过来，它反而使那个小火种变成更加兴旺，变成最后烈火把房子把森林烧掉。都是清风，它可能产生两个不同的结果。苦难也是一样，小信心带你到天上，大信心是天上带到你的灵里，这是司布真讲的。所以我们有信心，但是是不是坚定的信心，信心没有经过试炼，是不是真的能够成熟，这是问题。所以苦难常常是一个信心的试验石，是一个磨练的一个准则，一个指标，我们要操练。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，好，我们一起念这一节。前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就是今天很重要的关键。患难原来的意思是什么？压力。生活当中神给我们压力，忍耐呢没出来啊，经文。下一个，好，再下一个，忍耐是什么？就是承受压力的能力。忍耐也当成功，所以弟兄姐妹，压力来了，能不能承受，这就变成决定我们一生成败的关键。有人压力来了，他被压坏了；有人压力来了，他承受，把他胜过，所以呢，他就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神的儿女。如果我们现在处于人生的低潮，那我们要学习承受压力，忍耐也当成功，这个压力将来就帮助我们成为能力。如果我们现在没有苦难，是处在人生的高峰，那我们也不要骄傲，继续攀越更高的山岳。所以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，我们应该有坚定的信心。他下面有一句话，你坚固的信心还有一个关系，就是说不是只有你，因为一个人苦难的时候很容易自怜自卑，然后埋怨为什么是我，为什么上帝对我不公平，其他的人都那么好，等等等等。结果呢，这种自怜啊会让我们越发的没有办法去承受压力。所以彼得讲了一句话，你们住在小亚细亚的信徒，世界上其他的地方，欧洲的地方，非洲的地方，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跟你一样也在经历苦难。因为圣经有一句话，提摩太里面，凡敬虔度日都难免受逼迫。所以你发现基督徒在那个世代里面很难的，他只要敬虔，别人就会嘲笑，别人就会攻击，别人就会觉得你这些以为怪啊，政府也来逼迫。所以呢，不是只有我们，别的人，所有走天路人都一样，都在学习忍耐的功课。所以呢，在我们接受苦难的时候，不要 把苦难夸大化，不要把苦难想象成只有你最可怜，因为很多弟兄姐妹一样，而且很多人得胜，要从他们生命当中学到榜样。有一张这样的图，好，圣经有一句话说，每一个人都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，如果你不背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所以在你我的生命当中，大家都有，每一个人，上帝按着你，按着我，按着大家能够承受的能力的那个情况，给你这个十字架，给你这个十字架，大家都要背。背十字架不好玩的，不是散步郊游，背十字架是要付上代价的。好，下一个，有一个弟兄他埋怨了，上帝你给我这个太重了，走不动了，我能不能锯短一点，所以他拿个锯子跟上帝要求。好，第三个，他的锯短了，减轻了，他的十字架比别人稍微轻了，他就走，走一走又埋怨了，还是很重，上帝我这十字架很重，我要再锯一点，他又锯了。所以呢，十字架越来越短，当然背的时候轻松了。下一个，糟了，走到一个大沟过不去了，哎，上帝走十字架道路怎么有这么深的 深沟呢，过不去了呢。下一个，哇，所有弟兄姐妹没有切断的都把它当桥了，走过去了，结果这老兄放上去，下一个太短了，过不去了。上帝我埋怨吗？苦难吗？很多时候的操练到最后你发现失败，这个过不去，最后一浪你看拿到懊悔，他在主面前，哎呀，我应该承担学习。这个图片很形象，告诉我们走信仰道路也是如此，上帝给你的绝对是你我可以承担的，在背的时候不舒服忍一下可以过得去的，不要把它锯断，不要把它推迟，不要不去操练，让我们本来要操练的那个压力，承受压力的那个能力反而消失了。所以求主带领啊，让我们能够背起自己十字架跟随主。下一个，我们就发现培养坚定的信心，还有一个怎么样让信心更好呢，就是眼目看到永远，看到永恒，不要只看在今生。如果你在今生的时候，你就会比较你的苦我的苦啊，我的苦又怎么，但是自战自尽的苦主要比起将来显于我们永远的荣耀，我们才不会介意嘛。所以眼光要看远一点，眼目要看深一点。魔鬼抵挡攻击信徒呢，他就是要我们丧失信心。第九节要我们做什么？第八节要坚固的信心抵挡他。那么第十节呢，就是讲说神会帮助我们在苦难的时候的情况。所以呢，九十节是两个的责任一样，第一个是培养自己的信心，第十个神会乐意帮助你。那重点就是关键的地方，我们注意一下第十节，第十节我们再看一下第十节这个经文，因为这里面一个经文呢，它用的时态用一个对比的叫做这个对组啊，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里头。神曾经在基督里召你们，那是过去式，在彼得书信里面有三次提到召，都是讲以前上帝把我们救出来， OK， 那是以前救我们了，然后不是停在这里，他召的后面常常跟荣耀放在一起讲，召我们现在受苦也好，目前的情况也好，目的在哪里？将来要享永远的荣耀。他把现在过去现在看到未来，所以呢，这句话里面就提醒我们，苦难不是永远的，苦难只是一个过程，目的是操练完以后我们可以跨越到更美更好的结果，享永远的荣耀。所以他用三个对比，第一个受享，现在是遭受忍受，将来是享福享恩，现在是暂时，将来是永远，现在是苦难，将来是荣耀。所以彼得就提醒弟兄姐妹，走信仰的道路要有这个看见，假如我们只看受，只看到暂时，只看到苦难，而没有办法看到将来 永远荣耀，那我们的信仰道路就有很大的亏损，很大的亏损。第十节呢，刚才还有一句话，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。那中文读起来会有麻烦，为什么？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，在文法上是什么？我已经受过苦了，我这个苦难也忍受过来了，上帝说我要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，那不是多余的吗？我已经都苦难都忍受过来了，我都已经忍过了。所以呢，中文的翻译本有一点点比较容易产生误会，英文版的翻译就好一些。英文你看这句话， And after you have suffered a little while， 当你遭苦难的时候， a little while 就是一点点时间的时候，上帝就来帮助你了，亲自成全你的，坚固你的，赐力量，那这个就比较通。否则的话，等我受完苦难以后，上帝来干嘛？我都已经忍受过了，我已经毕业结束了，不是的，而是那个啊，没得坏。当我们有苦难来的时候，忍一下，那一会儿功夫我们坚持住了，上帝就来帮助我们，成全我们。所以这个观念就很重要，就怕什么？我们一有苦难就跑掉了，一有苦难那一会儿功夫我们都守不住了啊，最后当然失败了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功课。苦难双重性，它有时候像大水激流，它可以让人覆舟溺死在水中，但是这个水也可以载舟，把我们载到彼岸，航向更远的方向。所以问题是我们那一伙功夫怎么看苦难？如果我们那一伙功夫我们忍受的，你发现苦难常常就成为祝福，成为祝福。感谢主，苦难是难免，但是是短暂的，苦难是一伙功夫，带来后面是荣耀的。我们求主带领我们，帮助我们永远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远了吗？你知道一个人的灵命成不成熟跟我们所存的盼望也很大的关系。假如我们不是很成熟，你盼望什么？买大房子，买个好车子，赚更多钱，买什么？大部分都是在盼望今生的东西。假如你发现更成熟的人，他的盼望是什么？你发现他有很大的抱负，现在好多的地方有灾难，好多的地方需要拯救，好多的地方需要他去帮忙，他会盼望有一天能够尽他一点点的本分，造就更多，造福更多的人。你发现盼望会分辨出一个人的价值，分辨出一个人的灵命。如果你为孩子，你现在盼望什么？你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他可能讲什么？我盼望洋娃娃，啊，我盼望买一部汽车模型、飞机模型，这可能是他的盼望。那长大以后盼望是什么？如果你问孩子的时候，啊，我长大想当消防队员，啊，你说我想长大像那市场卖鸡的，也可能，他的盼望就这样，好像很浅显。有一天你发现他到十五六岁稍微成熟的时候，你现在的盼望是什么？要不要洋娃娃？他会觉得很丢脸，那个盼望已经改变了。随着心智，随着很多地方的成熟，那个盼望又改变了。我们这一生的盼望是什么？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的盼望就是达到了又被改变，达到了又觉得不满足，达到了又不能持恒，那算了。我们应该去追求那种永远神应许不改变的盼望。世上也有很多很美的盼望，但是你发现那真的叫盼望，永远达不到的盼望。有的，你看他的盼望也很美，南唐诗人冯延赐，他有一次在春日宴的时候，在春天啊喝酒，结果有些米酒做的这些酒还绿绿的一片啊，所以叫绿酒。他就讲绿酒一杯歌一遍了，就是喝了一点醉醺醺的时候呢，来我朗诵诗歌了，再拜陈三愿。我里面有三个愿望，一愿郎君千岁。他站在一个太太的角度来看，我希望我的丈夫长命百岁千岁。第二，愿妾身常健，永远健康不生病。第三，两个人呢如梁上燕，岁岁常相见，彼此相爱一直到永远。美不美的盼望？ 比那个洋娃娃比那个汽车模型强多了吧。对啊，这个是真的心愿。哎呀，如果哥哥，这也反映出他们夫妻关系很好嘛。所以你发现他两个人，哎呀，真就有一点喝的一点酒，讲出真心话的时候，哎，挺美的。但问题能不能实现这个盼望？没办法。郎君，我希望我的丈夫活到千岁，别老，百岁都有困难。二愿妾身常见，可能吗？因为我身体50岁以后，你不看医生吗？所以我们说，年轻的时候比学历，中年比经历，老年比病历，对不对？你发现老年你不想看，你也要去看，好多的问题都出现，怎么可能一个人永远健康呢？第三，哎呀，两个前面两个达不到，后面你就别谈了。我们好像屋梁上的燕子，彼此相爱，一直到永远，做梦。不可能。所以这个愿望很美，也表示有点深度，但是不可能实现。但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我的愿望，神所应许的是可以实现的，那个永远的盼望是可以成就的。所以感谢神，这是信仰。所以今天神把苦难就把它当作一个学习的功课，好像一个青年学子啊，你发现很苦，人家去玩的时候还读书，10年寒窗苦读，他有一个盼望，这个盼望来的时候呢，一举成名天下知，然后我生命生活整个家族可能就被改变。他带着盼望来度生活，有盼望会有力量，有盼望才能产生热忱，有盼望才产生动力走信仰的道路。所以呢，当魔鬼攻击我们的时候，虽然有苦难，虽然仇敌很狡猾，虽然仇敌很可怕，但是培养信心，培养永远的盼望，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感谢神，我们可以享受主所预备的最美的永远的宴席。我们看结论，今天我们的这段经文给我们的两个提醒：不要以为信主以后一帆风顺，信主以后不会遭遇苦难，因为仇敌只要主没再来，他永远誓不罢休，苦难在所难免。所以呢，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你们不要以为稀奇，彼得讲，但是要知道是暂时的，不是永远。第二个，因着神的恩典，有些苦难我们可以胜过的，我们可以靠着主，我们可以得胜的。所以他不是能够每一个逼迫，每一个苦难都让他可以得逞，那目标就是培养更强大的信心，把眼光看向更遥远的未来，用这样的生命来走人生的道路。所以彼得前书最后给我们这样的提醒，感谢神。我们不晓得弟兄姐妹当中一定有不同大大小小的，有人有失业的，有人有丧失亲人的，有人有很多疾病的困扰目前没得医治的，抬起头仰望神，a little while， 一会儿功夫把那个苦难的压力承受成为胜过他的能力，有一天我们见主面都不羞愧。我们来唱这首歌，我们的眼光不要调整到世界，我们的目光仍然要转到神里头。
是祝福。 看到天空更加辽阔，你会看到主给你的更多，父神的家永远亮着灯火，你的目光要转向山，
姐妹领我们唱，姐妹，
你的目光要转向山，苦难是祝福，患难是恩典，你的目光要转向神，
弟兄加进来，
你会看到天空更加辽阔，你会看到主给你的更多，父神的家永远亮着灯火，你的目
姐妹思想，
你的目光要转向神，你的目光要转向神，苦难是祝福，患难是恩典，你的目光要转
来，姐妹加进来，
你会看到更加辽阔，
思想啊，台上的姐妹领我们唱的时候呢，我们祷告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的目光有没有这个时候转移了？我们的目光看自己、看苦难、看环境了？让今天早上我们调整，把目光转向神，定睛在神的身上。你可以站在你的位置上，向神做这个祷告。Praise Team 来领我们走，你可以向神开口。想求主保守帮助你转向神，我们请姐妹们很小声听我们走，你们祷告，
你的目光要转向神，你的目光，
让我们定睛在这位创始成终的主身上，苦难是祝福，患难是恩典，
你的目光要转向神，
我们可以一起来唱，
你会看到天空更加辽阔，你会看到主给你更多，父神的家
永远亮着灯火，
你的目光，
你会看到天空更加辽阔，
你会看到天空更加辽阔，你会看到主给你的
父神的家永远亮着灯
火，
你的目光要转向神，
你的目光要转向神。
我们来祷告，天父帮助我们，很多时候我们因为苦难，我们丧失斗志，我们的眼光从你身上转移到环境，我们求上帝今天早上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眼光重新调整，定睛在你的身上。因为你说在我们在受苦难一会儿的时候，你就来帮助我们，成全我们，坚固我们，赐力量给我们。一直主帮助我们培养出一个能够承受压力的能力，让我们的患难也能够成功，让我们的患难产生更多的忍耐。我们也求主在这时候安静安慰在我们当中有受苦的人家庭，主愿你自己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支取力量的来源。谢谢主，我们也将主你赐给我们的恩典，将金钱奉献在你的台前，让这些金钱成就主你的事工，让这些金钱成为更多人的祝福，让我们履行主的吩咐，没有违背主的心意，也祝福弟兄姐妹未来一周的生活都能带出美好的见证。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 请坐。